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给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我们思想啊，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特别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充足的精神体力，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主，明白主的心意。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只短短的时间，主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集中，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苏醒的灵。主啊，我们愿意仰望你，等候您自己圣灵在心中真是来微小的声音来教导我们。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做了一些结论，说我们知道实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神原来是赋予我们有这个是非之心啊。那只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以后，这个是非之心就变成是不太靠得住了，会受外界的影响啊。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是非之心，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所行的负责。那这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既然在万物当中只有人他赋予我们这个是非之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终究要向我们好像我们要给他就是报账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按照这个是非之心去活我们的一生神是会追究的。事实上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有一节圣经，在这一点上面就讲得很明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更愿意的注意这些事神怎么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觉得羞愧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说呢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事实上今天早晨我们读了第十九节，但是我们没有读第十八节。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在人的心中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一些事，其中一个包括这个是非之心，而这个是非之心就告诉我们实在是有一位良善的神，他为我们所定的如果这个是非之心是非的定律不是出于良善的神的话就很可怕了，因为那个源头如果不是善良的话，那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标准的话就是让我们觉得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晓得神是良善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如果人行不虔不义的事，不虔是对着神来说的，不义是对着人来讲的，这样的事呢会惹动神的愤怒。所以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事实上这个愤怒不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才显明，今天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时候我们做了不义的事，什么时候我们做了违背良知的事，其实我们心里不安，一个良心的声音在控告我们，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圣灵，只是我们自己的良知这个良知的心会控告我们。其实这一点也告诉我们是人实在是有这个良知的心，而且因为是神赋予的，因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不遵从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知道是不对的如果这个东西只是人编的，我可以很容易就一下把它抹杀掉了。但是当人如果活在一个环境里面或是活在一种社会里面，大家说都没有神，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很容易把这个声音就抹杀掉，说是没有了，不用管它，根本没有。那既然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定的，那神是会鉴察，神是会纪念，神是会要审判，那我们就更愿意说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早晨的时候我们结论说，神今天是借着这一本圣经，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教导给我们有清楚的指引 但是我们也明白说，一下下我怎么读这本圣经，从哪里读起？我不能一下圣经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有没有一点原则性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基础，知道说神的这个心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有，我觉得圣经里面有这一些。如果我们看看神，他起初他创造整个宇宙万有，最后也创造神，那我们首先会得到一个原则，说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没有一样不是属于他的。事实上圣经有很多的经节就这么说，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从他而来的，是没有一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跟人相处，我们跟物相处，我们向着神，我们应该有这么很清楚的一个观念，我们是他被造当中的一员，万有是属于他，他是主宰，他应该永远是在主宰的这个地位，没有人物可以取代。其实当人当物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该有的位置的时候，这些变成什么？偶像，他们就成为偶像。所以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以神为神，首先最基本的，他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在他的底下，那我也是被造当中的一份子。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从这个来发出来呢，那我们看看神在万物当中，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不是？所以人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是神赋予的，这个特殊的地位让我们可以跟神有接触的，可以跟神有交通的，让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交通的，在人的层面里面。那这么的一个认识呢，要求我们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尊重神给我们这个赋予的人的那种特殊的本性。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是灵魂体的这么的一个人，神这么造我们，所以我们尊重自己，我们不能够忽略我这个人整个人的任何一方面，我不能够只会满足我身体的需要，忘记了我的灵性的需要。我也不能说只是忙忙碌碌的活得很好，但是我也从来不去运用我的思想我的心灵，那当然这些不重要。我要去按照神的所造我们的那个情况，我去认识自己，也去认识别人。人是该受到尊重，而且人人都应该是这样，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来，无论他是什么样的文化来，无论他是哪一个阶层来，有没有学术知识，这些都不重要，他是人就应该受到尊重。那我们看这个是因为神这么造人让我们在一起，那至于万物呢，万物也有他们该有的地位。创世纪说神造万物要人去管理它，但是不是要人去利用它，不是要人去好像剥夺它。我们对整个物质的世界，对于动物植物的世界，我觉得人也有责任在当中，神赋予我们的是去管理，不是去 abuse 把它滥用。那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应该这一些的原则很影响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保罗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节讲到这一些的前提啊，我在这里跟大家看几节。首先看罗马书第十一章，这是保罗的一个颂赞的，好像一个颂赞的诗歌。当他写完了前面的十一章，写到神的拯救，神的救赎，又写到神的救赎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神的救赎跟外邦人什么关系，甚至于神的救赎跟整个宇宙万有有什么关系，他说万有现在都活在叹息的当中， 在盼望神的儿子的出现。写到最后的时候，在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特别说到神这个拯救的智慧实在是非常的大，当然他创造的智慧也是大的啊。他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万有包括整个的宇宙都是从他而来，而且是靠他而成立，我们也靠他生存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有都在乎他。这一口气如果神收取了，我这个人就倒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只是靠着他而有。所以万物依靠他，以后也必须归于他，这是整个宇宙的啊一个的方向。所以我们再去定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离弃这些很根本的一些的观念。那在希伯来书也那里也有说啊，讲到主耶稣，我们看一看好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主耶稣怎么样，他宇宙是他创造，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第二、第三节好了。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用另外的一种说法说，主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好像刚刚罗马书讲的，万有都倚靠他，是倚靠神，这个世界才不住的维持啊，无论是物质的世界非物质的世界，都是神的大能在那里。神造了这个宇宙并没有说让他自生自灭，神还是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智慧在那里当中掌权，在那里维护他啊，托住他。那当然在每一个他儿女的身上，那我们就更能体会这一点，我们今天总不是自生自灭的，我也不是单独去面对这个人生的道路，无论是怎么的艰苦，我们是与神在一起，他也应许永远跟我们在一起。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我在神的心中我是什么样的地位，我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我虽然是那么的微小啊，但是我的地位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那我跟其他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也明白他们是谁，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那我也知道说万有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这样就给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指引，我应该怎么去决定。不容易随便听人讲啊，这个是好的，时代已经改变了，没有关系，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常常都会去想啊，比如在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哥林多的信徒问过他许多问题，这个可不可行，那个能不能做，那保罗常常总是给我一些原则的说，万事你都能行，我们不是一种规条式的生活，但是你要去追究你做的那个事是不是荣耀神，最基本的我们要向神负责。那我们所行的对别人有没有帮助，对自己有没有益处，这个原则呢就会帮助我们。因为许多实际生活上面的问题，有个时候一下好像圣经没有提这一点，的确是因为这种实际的生活具体的事情呢，随着时代会有新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原则在不在，原则还是在那里，我们还是需要去追问这些。 我们更要，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更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跟万物的关系其实也是很严谨。今天我们都听到，我们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的当中，因为宇宙万有被污染了，这个地球上面许多的东西被污染，因为人不尊重物，人把这些东西滥用，只是满足人自己。我们想，如果这个道德的准则是处于神的话，那我们也说实在是处于神了。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啊？神是公义慈爱的，他属性里面很基本的，除了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独特的，但是他是公义的慈爱的，所以他给我们的原则的话，一定也合乎公义慈爱，一定不会跟这个相违背。所以人的生活需要在这些原则上面来注意，那这个就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了，也不是多到一个地步，太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我觉得还是可以归纳的一些很简单的，我们这些活在北美的中国的基督徒，我们都在一个可以说真是很蒙恩很蒙福的处境啊。在属灵上面我们有机会认识神，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人是来到美国才清楚认识主的，包括我自己。但是神是很特别恩待的，我在我们原来的地方不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可能也有，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有一次没是没有机会听到，有时候因为别的因素，或是在整个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没有机会，反正不晓得怎么样，我们是来的美国，我们得救了。那在属灵方面我们蒙恩，在物质上我们也不缺乏，虽然在学生的时代可能我们经过一番的奋斗。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跟几个弟兄姐妹我们谈起来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是做过各样的工作，暑假的时候什么工作做过啊？啊，现在来的学生也有一些很苦的，但是苦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有缺乏，没有缺乏还是有足够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开始成家立业，已经在这个社会上做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处于一种活在一个世界一个的角落里面，是非常注重物质的享受，到一个地步物质好像这是为了我。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个时候不是我们选择要这样的，但是周遭的风气就是这样。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它主张经济自由开放，商品出来的越多越好，这个 consumer 用的越多越好，然后它又再出卖多一点，它整个经济的发达就是这么样。但是随着这个呢，有个时候我们问一问，所有我这些东西都是我需要的吗？都是我必须的吗？会不会我用的是超过我所需要的？会不会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使我忘记了还有一些人他很缺乏，我可不可以分给他一点呢？我活着是为只是满足一个无尽止的欲望吗？如果我们天天去看电视的广告的话，那这个欲望真是无尽止的，他天天都有新的东西要介绍你，向你推销啊。这个你说有罪吗？是不是大罪小罪？是不是什么罪？我想严格来讲是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实在是有所影响，值得我们去反省。今天很多在主里面的属灵的长者，或者是在主里面很被神重用的一些仆人，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去追求一个简朴的生活。因为我们很容易到了一个地步，物质取代了一切，在我们的生心目当中好像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跟道德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一种简朴的生活，因为物质影响我们对人的观点，物质也影响 我们对人生真正的价值的那个观点，有个时候会使我们完全忘记啊，有个时候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都朝着那个目标去追求，那我也朝着那个目标去追求，那我就整个人的精神时间通通都投进去，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不久以前去加州一趟，去看我的妹妹，大家都晓得加州生活的情况，房子很贵，所以大家都要很忙碌很殷勤的做工，要付那个房子。可是很奇怪啊，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好像生活比较安静下来了，人家就会换大一点的房子，那一换大一点的房子呢 payment 又高了，所以你要从头来，你又要去劳碌一番，你就是拼命在那里，就是做工上班做工上班，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可是那个房子你有多少时间在那里呢？你算算没有很多时间，因为早晨上班很紧张，5点钟就起床，6点钟你就要出门，否则那个车子路上啊挤得不得了，那晚上有个时候下班1-2个小时你才到家，到家累得个要命，很早9点钟就睡觉了。你房间你用到哪里？用了一个小小的，你就躺着你睡觉的那一个小小的地方，那整个很大的房子用做什么？可是人好像为了这个做奴隶一样啊！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可是当你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的时候，有个时候你好像身不由己的你在那里。也许现在我们都不在加州，啊，所以我们比较很客观的看看那种情况。我们也不担保有一天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了那里去，我到了那边，我会不会也转到占领头那里去了。所以怎么样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能够真是很清楚的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活着的是为什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是正确的，是对的，而我们不偏不倚。那这个是真是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真是长期的一个为自己必须要所定的一个目标，在那里走走走啊。在我们当中有从大陆来的朋友弟兄姐妹，那我也看见过，因为在大陆的生活都是很就是很不容易很艰难，我们现在换了一个环境，跟大陆很不一样，各个方面都丰富多了，有个时候会成为我们心中的一种诱惑，一种引诱，一种的吸引。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很基本上的有一个很充足的一种生活，啊，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警戒。甚至于基督徒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曾经过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换了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有个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被牵着走，受吸引牵着走。所以当我们看说在圣经给我们看的这种是非道德的这种观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是我们的主，他永远是我们的主。事实上就是在最初神教给他的百姓十诫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的时候，这个十诫里面它有几条诫命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几个诫命是关乎我们跟人的关系，包括我们最亲的人其他的人，因为有一条叫诫命呢是关乎其实连物我们也要关心的，这个就是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那我讲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都要回头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去从这个诫命里面，我们会看看神怎么样要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怎么样去看工作，怎么样看我们应该时间怎么样去分配。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第9节、第10节，还有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第8节开始。
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我们常常想安息好像就是为了我们敬拜神，不错，为了我们自己，但是也是为了其他的人，那些替你做工的人，你的仆人，或是甚至于替你耕田的牛，你也让他有安息。神顾虑到整个宇宙万有，所以在我们的观点的当中，我们应该要从神这个角度去思想，来定断什么是神看为对的，什么是神看为不对的。啊，我们要求主要帮助我们，不要有一个狭窄的观念。近代人真是好像很多的事情越来越偏，越来越集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角落、小天地里，我们又忘记了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甚至于圣经里面也有安息年，说耕田你耕地，到了第七年你要地上安息。你不要这永远的把它当作你的奴隶在取啊取啊去剥夺啊。刚刚我跟一位姐妹的谈话，我们谈到说在每一个地方，在美国要向在餐厅做工的人传福音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长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没有一天休息。你要他安静下来思考主的事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你开餐厅的话，你就要关心你的员工这些的问题。你也不能是为了生意，你跟为了跟其他的餐厅一样的比去争取生意，你也开七天，你自己礼拜天休息，你让你的员工在那里去做事，我觉得这样不对，是不是？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真是明白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让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也不能浪费，我觉得浪费也是罪。你说滥用不应该，我们浪费也是不应该。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浪费，其实也不只是在美国了，凡是在物质繁荣的地方都会有很多浪费。我发现在香港也是一样的，可能在台湾也是一样，物质太丰富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着一回事，我们就浪费了。啊，这个我想从在神的眼里，我们也是，因为当有一些人在浪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不足。其实这就是也是不公道、不公义的事。有很多人浪费，就有很多人不足。如果那些是我们不必要的，我们甚至于随意把它浪费掉了，我们可不可以省下来，省出来，我们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虽然在美国有个时候很不容易看见有需要的人，虽然从电视上面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一些是露宿者没有地方住或是饥饿的，可是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城外，住在郊外，都是很好的中产阶级，很好的家庭，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放大我们的眼光，看一看一点远处有需要。不一定在美国，不一定在这个城里，不一定在这个社区里面，但是世界各处都有很多有需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关注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主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追寻说我自己在灵命里面我们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对人有责任，我们对这个社区有责任，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球上，所以这些是我们应该关注。但是你说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行呢？那不是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讲得清楚。首先我们要让自己去注意这些的事情，开放我们，让我们去看一个旷大的眼光，我们去看看各样的需要。我们今天活在美国很舒适的生活，难道神就是让我们享受了这一切，那我们只为满足了自己然后就这么一生过去了吗？难道就是这么样吗？人需要福音肯定了，
所以基督徒都有责任向别人传福音，但是人有时候也需要很多实际的帮助，不是说福音不实际，我乃是说在生活上面一些帮助。比如现在我们身为中国的中国人，在我们的中国人所住的地方，在 Cincinnati 有很多华侨啊，言语不通啊，他活在那里，他生活上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他一进医院就是一个大问题来临，因为他言语不懂，怎么办？所有他的亲人都忙着做事、上班、打工，他在医院里面一筹莫展。我相信每一个城里都会有这些的情况。如果我们求主说，主，我愿意被你所用，可以在什么工作岗位上用我们，我深信主会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愿意的心的话，你会发现神会给你开路。一些是很具体但是很实际的，一些新的移民来到我们这里，他有没有需要？他有很多的需要，不知道这个新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他要一样东西不知道去哪里找，不知道去哪里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各种各式的问题多得很。回想我们刚刚来美国也不是有很多问题吗？做学生的时候，那在我们周遭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有这些实际的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研究道德观，这些跟道德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啊，有关系啊。就是我是不是活在神所喜悦的一个情况的当中，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的活着。那不止我们有限的四周围，更远一点远方有没有需要啊？有需要，有需要，无论在属灵方面有需要，在人的物质生活上面有需要。我想台湾很富庶，但是台湾也有很多的地方还是很需要外界的帮助，香港也是同样的，就是，那还有更多的地方，中国更不用说，还有其他世界各个的国家。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是一个我们一方面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于他，我们被称为圣徒。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不是我们要做奇奇怪怪的人，神乃是说你跟世人有别，因为我的生命在你里面，你认识了我，我跟你建立了关系。但是我们同时呢又进入世界，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可以帮助世上其他有需要的人。神总是要使用人的，从古到今神是使用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的。那我们从道德这方面看，我们当然我们是要被主使用，是一个正正确确的一条的路线，是神看为对的那一种的方式啊，神看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至于今天早晨我稍微提到说，我们有个时候觉得力不从心，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是对了，有个时候但是不总是行出来，没有办法好像能够达到那个满意啊。我想首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今天也不是说要求我们要100%的达到，所以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是觉得这个信仰是没用的不实际的，不是。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人，事实上没有人在地上能够达到100%神的那种标准，我们在肉体的当中，这是神知道，所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拯救呢是一个永远有功效的拯救。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就完全接纳我们了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认识的，但是我们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借口，然后我就不前进不追求。一方面我知道我只要还活在地上，所以圣经说只有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能够向主，我还是活在地上的时候我受很多的牵引，我不能够100%达到神的真正，但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是真实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的心中，这个是真实的，是一个事实。 而且这个生命呢要不断的从我里面流露出来。那我关注的不是只是一些教条式的该怎么行该怎么行该怎么行，我要关注的是有没有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掌权，主是不是真是我的主。那这一点我们不是只是在退休会的时候在冬令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事实上是应该我们常常去反省的一点。啊，他的话好像是一面镜子，用意就是让我们读的他的话我们有所检讨有所反省，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饶恕我，你赦免我，你重新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力量。那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呢？祈求说，主啊，你在我心中做我的主，成为我的力量，让我这个我越来越小，好像施洗约翰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我自己怎么样，如果我只是注意我自己，我就变成一个完全很自我中心的人。我们的眼睛常常仰望主，发现很奇怪，当我们常常思想仰望的主，他的慈爱会在我们心中流露，他的公义会成为我们的准则，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离我有责任，在很繁忙的日子，在很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等一年一度的冬令会或是一年一度的夏令会，我们要为自己定一些安静的时间，也许一个礼拜一次啊，圣经也说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安息，也许你没有整天的安息，有个时候我们发现做礼拜也不一定很安息，你在教会你很多服事很多的侍奉，好像很多的事情要管的心都不是很定，你自己找一个礼拜有一点的时间是安静在主的面前，你跟他有交通啊，或者是你到户外去，你去想一想看一看啊，去认识认识体会体会，也保持你的心常常想到神他是造物的主，整个宇宙的主宰，我其实是很微小，但是主是蛮有智慧，他也是全能的神，他也是爱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在掌权，我保持我跟他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我明白我听他的声音，我也去学习去认识世上各种的需要，在我们周遭的，在我们旁边的，在我的邻舍的，在我的社区的，在我的教会里面的，在我们所认识的朋友的，我的亲戚的，或是再远一点啊，在台湾我们原来的地方，或者是甚至世界各地，我们要学习。我发现有个时候我们来美国会有一点点的危机，我们会变得慢慢封闭自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社区在那里，我们什么都有啊，我们有教会啊，我们有朋友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生活都很相似，言语也很通，我们很满足很深，我们就这样子，但是好像完全忘记了外界的世界，事实上不行啊，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去认识，我们要随着他们一起长大去认识明白这个社会，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的需要，否则我们跟他们的话就会有一个隔膜，我们不能够理解他们所想的，他们所遭遇的，也不明白，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容易啊，我们是带着另外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来的，虽然在这里可能已经住了很久，到底这个还是一个外国人的社会，有许多的东西对我们很不容易，可是不容易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尝试，知道主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偶然的，神我愿意就是为你而活，使我这个人不要单单满足于我的生活好像都很稳定很安定，那我好像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在人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潜能，神放了我们在里面，神给我们也有一个使命活在地上，但是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依着神看为对看为是的，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好像被别人牵着走，别人说哦，这个是好事来吧我们都来做，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清楚的原则，是基于神话语的教导，是基于我们跟神一个密切的关系，一个圣灵对我们的感动的。 我们常常自己有安静的时间，反省的时间，好叫我这个人活在主的面前啊，不但别人看来啊，我是一个有品格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也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心没有亏欠，因为我按照他的心意，圣灵对我的带领，圣经对我的教导，我按照他去做去活，而且我实在真是能够荣耀神，也叫周遭的人得益处，因为他们认识我啊，叫他们得益处。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我的时间是应该到什么时候？是4:30吗？哦，到5:00。哦哦，好好好，我看这里好像是，嗯，这里是4:40，现在说到5:00。哎呀，没有关系，好，不管怎么样，我先停一停，停一停，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他就永远不撇弃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安静思想有什么不对的时候，我们还要回转，我们还要向神承认，主啊，我错了，求你饶恕。而且我们的承认应该不是很笼统的，很表面的，是我们真是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不是说我们口里说的对不起。就好像有个时候一个孩子明明不听话啊，妈妈叫他说你要说对不起，你做错了事，嗯，对不起，你从他的脸上你就知道他根本心里没有对不起这个意思，事实在里头。小孩子会这样做，我们向神有个时候也是，如果我们向神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那样的认罪，那样的悔改，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了啊，不但是在神眼里神看的根本是虚假的，那对我们自己的灵命也没有帮助。所以神要求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大卫在诗篇51篇的那个他是懊悔的事啊，他怎么在神面前悔改忏悔。所以有个时候我们的罪，我们说我们的罪没有大卫那么大，大卫犯了奸淫，犯了杀人，借刀杀人，那么大的罪，可是在神的眼中罪就是罪，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去衡量，我们得罪主都是对他的亏欠。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求主，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说我需要求主，主啊，你赐给我一个诚实悔改的心，真是畏罪懊悔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会变得一点点麻木，有时候有这么的危机，所以我们要保持跟主常常有一个很新鲜的关系。如果我们想一想，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追求更认识他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无限的路程，总不会到一个地步我读了圣经读了3遍我就什么都知道了，这个是危险，因为所谓知道只是字面的，看起来都很熟悉，但是神自己我真是这么认识他吗？不是啊，怎么可能啊，一直到永世里面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称颂敬拜他，太伟大了。是没有关系， 这位姐妹问说，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在什么的岗位，活在哪一个地方，都不是偶然。那到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啊、是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呢，还是某一些事才是啊、恰巧是为了神的一个用意，是吗？这个是你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话，我想这一句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是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的意思有点是说，是啊，就事情发生了，就我们业主成交易。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开车不小心，然后就出了车祸，那可能在车祸中间他就学习谦卑，
对，我们看这一节圣经的话，我们还要把它全部看了。这里说是，的确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说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而且神叫我们所得的益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所得的益处就是今天早晨啊，连山刚弟兄所说的，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得造就，使我们越过越像主耶稣，这个是这个益处的意思。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是有一些先决的条件，是你是在神的里面，你是爱神的。那如果你在主的里面，你是属于他的，你又是爱他的人的哈，你的生活就不是随便乱来的，你行事做人，你做什么决定，什么的选择，你当都是按照他的心意去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而且好的坏的最终都要达到神的那个用意，就是叫你得到益处，叫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像主耶稣。 OK， 那但是作为基督徒，有个时候呢，我们也因为自己的懵懂乱做主张，我们去造成一些很糟糕的麻烦首先我们不去问这一个，但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麻烦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懵懵懂懂，也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真是我不小心。那我明明已经困的不能醒过来了，我还是硬是又不肯休息，硬是要开，就很可能出祸了。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他保守了我，那是他的怜悯。这个车祸不是神造成的，不是恰好不是神造成的，是我自己的不小心造成的。而且呢，我本来可以不必要有这么的一个车祸的，因为如果我停在旁边先睡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就比较安全一点了。但是呢，神还是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但是可能也可能啊，这个车祸的结果是这个人撞死了，也可能的。是不是神不保守呢？那不是神不保守，他是属于神的人，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到神那里去了。但是可能是说他去了比较，也许不应该那么早去啊，他自己不小心，他这个生命就这么就去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很早就已经回答了。
我很早就已经回答了。
就是前面的几句话，就是后面的。
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我想人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人一个基督徒，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他觉得他的道德越来越高，越来越像主， 啊，会不会有一个危险，他到了一个情况变成自以为意，就是别人他都看不到看不上眼了啊，只有他才是对的。我想这个危险是有的，有啊，认为人本身是很脆弱的，无论你怎么向主，你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啊，还是一个就是这个罪性还是在我们里头的，他随时可以作祟的啊，也人还是会有私欲，在这某一种情况这就会冒出来的啊。不过如果是神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主的话，你当这个人是越来越谦卑，而不是越来越自以为意的啊。法利赛人是自以为意，因为他看什么是对的呢，守着这些律法，外表的律法就是对了，那他什么都做到了，他就觉得他就是对了，因为你看外表很容易的，但是神呢是看内心的。所以往往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他在内心里面越觉得真是不配，自己真是无能，他会对罪更敏感，所以也不要害怕。有的时候你追求更认识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对罪好像更特别的敏感，好像是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越来越糟似的。怎么会呢？你不要太着急，事实上是你更能，你这个洞察力好像是更敏锐一点，因此一点点的事你都会感受得到，这个意念不对你都很清楚，所以你在神面前就会很谦卑，实在知道是主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在神这一点一无所事，你就会更体会到原来人多么需要这一位救主啊，因为我们是从心中就败坏了。所以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祷告神也很垂听，我们活在这个很平安的当中，可是渐渐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懊恼，其实是神要说照我们，因为我们开始的那种有的时候很可能是很表面的，神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工作，而人的心实在是被万物的很比万物诡诈，而且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那种自私自利才会冒出来。有一些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的试炼，他不知道他顺不顺得过，可是对另外那个人呢，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所以人有自以为意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是走在主道路上面的话，用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走的话，应当是越来越谦卑。这位姐妹她说她许多时候在她自己的经验或者在别的基督徒的交往的当中，觉得我们很容易我们跑到两个极端，有的时候基督徒弄得很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所事，或者是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自卑。哎呀，是人是很容易跑极端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叫我们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我想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主， 我们的目标是越来越认识主，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不是为了我越来越更像主，因为这样事实上我又变成自我中心。我追求的应该是主自己，越来越认识他，我多认识他，我就会多像他，就会很自然了。我多认识他，其实我也会多认识自己，但是当我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不会贬低自己，我看见自己的无能，但是我看见主何等的爱我，他的恩典多么的大。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那彼得也劝基督徒说，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长进。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求主说，让我更认识你自己。人是，事实上人实在是很软弱的，有的时候就是跑两个极端去。我们有许多关乎这个末世，就是说主再来以前这个世界的这些的情况，给我们的一些警告，一些警惕，我们也要注意。比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24章里面，当他预言到关于末世的要发生的事情，一些他再来以前的预兆的时候啊，他曾经讲过这么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第12节，他前面说那时有什么事情，那时有什么事情啊？那时第九节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杀害你们啊，第十节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啊，第11节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不法的事会让我们的爱心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越来越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就不敢去关心别人。我想现在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城市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新闻了，有人喊叫救命啊救命啊，没有人敢去管了，真是不知道他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呢，认识主，也要在就是主的爱跟主的公义上面我们去多认识，让主的爱充满我们，成为一股力量。我们不能够很客观的很理论化的说，在某种情况之下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装备自己成为一个满有神的爱恩典的人，神的大能也会托住我们。你会惊讶有的时候神能够使用你做一些按理论上好像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不用着急，那些是掌管在神的手里，他要怎么样使用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之下，那些是掌管在他的手中。但是我们认识明白这一个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爱心越来越冷淡，没有公义的事情，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人现在很专顾自己啊，因为现在人崇尚的是什么，是因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想，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有个时候听起来是很好啊，关注人，可是到了后来的人的自私一出来的话，就是人就是自我中心，并不是别人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世代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靠着主来胜过它。对，道德这个字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morality， 伦理的话就是说的 ethics。 伦理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狭窄一点点，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的这种关系啊，这道德就会比较广一点，就是你可以严格的可以说道德其实包括伦理在里头。好吗？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 但却造了我们，也爱了我们。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竟然爱我们，不但爱我们，还差你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舍命，也不因为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罪污来撇弃我们，你却是让我们可以向你回转，与你亲近。我们何等的向你感恩！主，你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知道是有你自己的用意。一方面你又造就我们，一方面你也愿意使用我们，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使你的国能够降临。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给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也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诚实的心，使我们不但认识您自己，越来越认识，我们也越来越了解自己，我们就明白我们对主的需要，让我们也认识别人，知道这个世界的需要，好叫我们真是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主啊，也觉得你放给我们是有，你托给我们是有责任的，让我们不负你所托的。主，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我们愿意被主你使用。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每一位，求主一一纪念我们。主啊，你按着名字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晓得我们现在目前生活的情形，我们所处的环境。主啊，我们内心的需要你都一一的了解，愿意主你借着这几天安静的时间，你从我们心中所缺乏的、所觉得饥渴的，求主满足我们。主啊，我们心中真是需要被主你流转过来的。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光照我们，给我们有勇气胆量，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主的手里，立志要做一个逃出喜悦的人，行的一个道路是主你看为对的，无论别人怎么说，主啊，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点的时间，愿意主你自己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